下面请王玉静姐妹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8章30-31节。
请听神的话。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读经完毕。
下面请何广明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未完的业章。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从小大概都会读书哈，因为现在书本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读书呢，书一定有开头，一定会有结尾。那我们从小读的书里面呢，书的结尾我就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哈，大概有这几类，当然还有很多种哈，我只是把我想到的。从小时候我们读一些童话故事，童话故事结束的时候一定是王子与公主就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不对？那逐渐我们长大之后发现，其实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神话。因为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不一定会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小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这个结尾总是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憧憬，将来社会会家庭会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们再大一点，我们读一些侦探小说或者武林特别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那这些小说的背后的结束呢，通常大概就是沉冤昭雪啊，本来一个好人被冤枉了，后来果然水落石出，才发现那个好人其实是坏人，坏人其实是好人啊，很多故事峰回路转啊，看得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刺激，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到底会怎么样。然后或者一些爱情故事呢，现在流行韩剧日剧，是不是这个我现在不晓得韩剧在流行什么了哈，这样以前有白色什么塔，然后我搞不太清楚哈，可能要 Wendy 比较知道，Wendy 也不看，已经过了那个追剧的年龄了哈，当妈妈就不会追剧了哈。我会看到很多里面为爱情牺牲的故事，哇，觉得好美哦。梁山伯祝英台，我突然想到，我变成化为蝴蝶，哇，好美的爱情故事。要不然就是舍身取义，为着国家，为着什么样的事情，牺牲了小我，完成了大我。不过也有一些书呢，它会留一些伏笔，比如说我在这里讲台当中提过好几次这部电影，就是《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 那个英文是这本。他大概西元2000年的时候在拍成电影，有三部，到现在电视台还常常在播放这个片子。我在这边提过很多次，是因为这部片子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写的。这部片子当你用基督教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它充分了表达圣经里面所要表达的那种基督教的元素在里面，善恶之争，上帝与撒旦之间那个征战，上帝这个国一直都在失败，偶尔得胜一下，但是又失败，人常常软弱，但至终人还是这个神的国还是赢了。不过在电影结尾的时候，如果各位留意到。那个男主角，爱的男主角在写一本书，写完了之后呢，结束了。然后当他要上传之前，他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主角叫 Sam，Fredo 交给 Sam， 他就跟他说 ，The last pages are for you， 意思是说最后的篇章、最后的页章要由你来完成，就说这本书还并没有写完，这本书什么时候写完呢？交给你。你再继续把这个书故事继续写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暗留一个伏笔，代表后面还有一些故事，还有一些故事。如果各位弟兄姐妹留意，我在这两年加入了宣教机构，其实这是我一系列的关于宣教的讲章。我昨天还在一个教会讲到最后的托付，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当中主耶稣升天之前。最后的一句话，圣经记载是什么话？就是《使徒行传》1章6-8节。我们提到说，一个人当他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讲最后所讲的话，一定是他心目当中认为最重要的话。所以，当耶稣离开我们之前，他给他的门徒的托付，一定是耶稣心中最重要的话。而这个话就是你。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使徒行传》1章6-8节。所以讲到耶稣最后的托付，就是要他的门徒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去做主的见证，就是传福音。接着到了《使徒行传》，这是我第二篇的讲章哈。《使徒行传》13章1-3节，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圣灵感动他们要为 为上帝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所以这个是十三章一到三节，他们就差派了保罗跟巴拿巴到外邦人当中开始做宣教的工作。我就把这个宣教的旅程称之为改变世界的旅程，这是我第二篇的讲章。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应该大概去年吧，有一篇讲章叫做逃跑的宣教士。当然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心理感动，可是常常有些个人的软弱，我们不愿意踏上宣教的脚步，因为可能有自己的难处，或者我不愿意到某一个群体里面去。所以我就用了哈拿书一章一到三节整个哈拿书的故事来表达，的确我们当中会有一些挑战，会有困难，但是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不论有再大的困难，至终神还是要带领我们去的。我们虽然逃避，但是逃不过上帝的手掌心。这是哈拿书当中所看见，并且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出去宣教的时候，其实被改变的不见得是那一些我们去宣教的对象，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反而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因为我们顺服了神，其实是我们的生命反而被改变，是我们内心有一块地方其实还没有被上帝得着，可是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内心那一块没有被上帝得着的地方，反而福音进到那里去了。这是我在上一次的几个月之前的一篇讲章，叫逃跑的宣教士。那今天我就想进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最后两节未完的篇章，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哈。刚刚玉晶姐已经带领我们念过，但是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哈。第三十节，请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个背景资料其实是这样。我们知道保罗有三次出去宣教，这三次出去宣教呢，后来当时的人给了他一个称号，说他是那扰乱天下的人，特别是这一个犹太人认为保罗到哪里去就带来骚动。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传讲的福音跟犹太人过去所认识到的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就流传着一种讲法，认为保罗亵渎了神，认为保罗更改了过去律法的内容，所以犹太人对保罗非常的不能够原谅。所以当他第三次宣教回来之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城。他回到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呢？他就为了要应该是说他的教会的同工就建议他，不妨你到圣殿里面去献祭，让别人看见其实你还是遵守旧约律法的。所以保罗就到了圣殿里面，剃了头发，在那个地方等候祭司要为他来献祭。可是当民众听到保罗跑到圣殿去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保罗其实有遵守旧约的律法，他们想到的是这个扰乱天下的人今天竟然跑到圣殿里面也要来扰乱，所以就来要来攻击他，要来骂他，要来阻止他。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捉拿了保罗，所以圣殿这个时候就大乱，耶路撒冷城圣殿山上面就大乱。这个时候罗马军队就下来平乱，因为罗马军队驻扎地，其实如果各位了解那个地理位置的话，它就在圣殿山的边边上，它有一个城墙，看就看到底下在那边骚乱，所以军队两分钟就可以下来，就把保罗给抓起来，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总督叫做菲利斯那个地方去审判。那菲利斯审来审去，谈到他们其实是谈到旧约律法的事情，也不是谁偷了什么东西，也不是谁杀了人，就谈一些你们犹太宗教的律法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因为保罗说我要上告到凯撒那里去，就是上告到罗马皇帝那里去，这是罗马帝国当时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政策。如果当时你是罗马公民，如果你觉得你受到了冤屈，你觉得判断的不够这个公正，只要你是罗马公民，你就可以申请我要在皇上来做我的审判官，皇帝来做我的审判官。而保罗他的国籍其实就是罗马人，他是罗马的国籍，他就上告到那里去。可是在这个之前，他先被关押在菲利士，就是犹太的这个监牢里面。后来总督都换人了，换了那个总督这个叫做菲斯都，菲斯都这个总督。 后来他就按照保罗的要求哈，就把他送到了这个罗马去。如果各位读《使徒行传》很有意思，他送他去的时候，在地中海上碰到了船难，船还飘到了马耳他，就是现在的马尔蒂夫哈，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海岛上面哈，之后才到了罗马。到了罗马之后，经文就写到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在他所租来的房子里哦，他不是被关在，他是租来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两年的时间。啊，当然有军，可能有兵丁了，在看守着他了。但是他在自己租来的房子，不是在监牢里面。很多人来探望他，他就跟他们谈福音，就是宣扬神的国，教导真理。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当中有两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奇特。第一个是保罗的心态，他已经被关在腓力斯的那个就是在以色列的监牢里面，已经关了两年了。他如果说我不要上告，我不用告到皇帝那里去，他早就被总督放出去了。因为总督看看你们就是犹太人在吵架关于一些你们自己宗教的律法的事情，这跟我罗马帝国什么关系呢？本来就想把他放了，可是因为保罗要上告到凯撒，所以我不能把你放了。这点很奇怪，就是保罗似乎他就是执意的要前往罗马去。他到了罗马，又在租来的房子里面又足足的待了两年，就准备上告到凯撒那里。不过历史的记载里面并没有记载保罗到了皇帝面前去申诉了。我想大概皇帝日理万机，哪里看到一个小小的保罗，你们这个宗教的事情还来审查，大概皇帝也没有那个时间了。所以历史的记载并没有这一段说保罗后来见到了皇帝，并没有。但是至少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保罗非常的固执的，我就是要到皇帝面前去告状，不然他老早可能四年前就已经被放出来了。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路加的记载，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个医生，路加写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的内容其实记载的算是相当的详细的，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他通通把它记载下来的。但是奇特的地方是，当他记载到使徒行传最后结束的时候，就说保罗在那个地方两年，然后接待人，然后传讲神国的道，停了。他没有讲这两年之后到底罗马的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马的这个城市是不是建立了更多的教会，没有提，就停在那里，没有人禁止，就结束了。不知道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在写文章当中我们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它没有一个适当的结束，没有结局，没有告诉我们结论。这个是《使徒行传》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不过当我们来解释这两个独特的时候，今天我想介绍两位宣教士哈。我们常常提到的宣教士都是比较有名的，好像戴德森啊，像这个马里逊啊。今天我想介绍两位宣教士，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没有听过的，应该都是没有听过的。这位教授那个字我一开始我还念错了，有没有知道这第一个字怎么念？那个木字边在一个那个怎么念？隶，哇，大家很厉害哈！我以前我还以为因为隶书的隶，查了半天找不到这个字，后来发现念隶。蒂穆华教授，他其实是一位宣教士，他的英文名字刚好跟我一样 Charles DeVoe。 他的父母亲呢是医疗宣教士，贵格会的美国人，很早期在清末明初的时候被派到中国来做医疗宣教的工作，就在江苏六合。他的父母亲的名字，一个是利乔治，一个是法伊莎，他的母亲。他在1909年的时候，他出生在江苏的六合这个地方。OK， 后来他母亲，后来他的父亲就在，他的父亲因为是医生，在帮别人动手术的时候呢，感染了病人的细菌。在那个年代当中，其实医生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事业哈，因为你没有适当的药物，所以爸爸因为这个，他的父亲因为感染了病人的细菌，后来父亲就病死在六合这个地方。后来妈妈就带着三个孩子，他是老大，蒂穆华 是老大，带着三个孩子就回到了美国去。后来隔了几年妈妈也过世了， 后来他成为就是这个利教授和利木华，他又成为了宣教士，他参加了美国贵格会差派，又回到中国来。但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战乱，一下对日抗战，一下国共内战的这个时候，所以他来来回回一共有五度来回，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大地之上。后来他最后想要来中国的时候，发现中国因为已经闭关了，不允许宣教士再进去，他本来以为他不能再来了，但是后来发现他可以到台湾来，所以在1950几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台湾，在台湾成为一位宣教士，后来也因为他有这一个博士的学位，他是一个植物学的博士学位，所以当时的台湾大学就聘请他作为台湾大学的植物系的教授。如果各位大家看右边有这个哈，这是后来在台湾发现的一种新的凤仙花的品种，后来为了纪念它，就把它称之为利木华凤仙花，啊，叫做地木华凤仙花，为了纪念它在台湾植物界的这些贡献。但是在教会界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他是一个宣教士的角色，他特别在台湾的南部设立了很多的教会，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不过在这里要谈一谈，我特别写他母亲临终的故事，为什么他会来来回回至终还是想要回到属于中国的这片土地当中来呢？当他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那个时候地木华才大概16岁左右的年龄，他的妹妹大概才13岁，最小的弟弟才11岁，才那样的小小的年龄，他们回到美国的时候，母亲的时候病重要临终，三个孩子围在妈妈的旁边，这个妈妈就用着微小的声音说，你们有谁愿意回到中国去？可是讲话的声音因为已经临终了，所以声音非常沙哑，听不清楚，孩子又怕听错了，所以老大地木华就说，妈妈你讲什么，就把耳朵再靠近妈妈的这个嘴巴，妈妈使出了最后的力量说，你们有谁愿意再回到中国去？地木华看着妈妈临终的最后的遗言，竟然是跟他们几个说，你们愿不愿意回到中国去，他就握着妈妈的手说，我愿意。妹妹已经哭得不成人样，也说我愿意，最小的弟弟就跑到外面去哭，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妈妈这些话。所以后来地木华当他拿到博士学位要再到中国来侍奉的时候，就到了台湾，他完成了他在他妈妈面前所答应的事情。后来他的妹妹跟他的弟弟到了印度，在印度成为宣教士，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已经进不去，所以到了印度成为宣教士。我想这个是他母亲临终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你就发现这些宣教士他有一个心啊，他的即便他临终的时候他想到的还是他宣教的工作，自己不能完成，就把这样的使命托付给他的儿女，你们愿意到中国去吗？这个是地木华教授他的故事。再来我要介绍一位华人，好，我们谈了很多的西方人的宣教士的故事，我想我们可以谈一谈华人宣教士的故事。这一位叫杨一哲牧师，他的师母叫做吴慧淑师母，他其实出生在台湾，他的爸爸也是医师，他的爸爸也是医师，而且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不过他在年少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却非常的叛逆。他的爸爸本来希望他的儿子，就是希望杨一哲呢，也可以成为医生的。可是当他看到他爸爸在帮别人动手术，看到做医生的时候，他反而很反感，他一点对医生的这个期待都没有，所以他不想当医生。而且年少叛乱，也不想听父母亲的话，也不肯好好的读书，很调皮，也不愿意去教会。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年轻人，有些时候在叛逆期的时候，在信仰当中或者跟父母亲有一段叛逆期，其实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过分担心，如果在孩子小时候你已经好好的教育他了，而在他叛逆期你就是不断的为他祷告，不要放弃他， 有一天上帝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那个回头之后，那个为神所摆上所付出的，其实超出我们想象。这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小儿子没有离家的话，他绝对不会体会到他的父亲是多么爱他的。可是当那个小儿子离家的时候，父亲的心就跟刀割的一样，对不对？这个孩子我那么疼他，竟然这么不懂事。可是当这个孩子只要回头的时候，他可能比他的大哥还更了解父母亲的苦心。有时候上帝允许我们有一段的叛乱期，好叫我们更了解上帝的爱。他1975年呢就跑到了美国。他到美国的时候，他很有这个豪气哈，我不要靠爸爸的钱。他就带了400块美金哈，1975年400块美金，我也不想到底值多少钱呢，在那个年代，带了400块美金就到了美国。一开始先住在他的一个亲戚的家里，后来他找工作，发现在另外一个州呢有一份工作，他就刚好他的这个亲戚呢有一辆二手车已经不要了要卖，就用800块美金要卖给他。他身上没有800块美金呢，反正是亲戚吧，车就先开走哈，800块先没有给他，就先开走。可是没有想到，当他开到已经答应他给他工作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工作被别人拿走了。他又不能住在亲戚家，在另外一州，好像我们现在开车到雪梨去，你不会再开回来，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只好就住在车子里面去找一份工作。他跑到餐厅去打工啊，我就想好像早先20年前很多来到澳洲的也是这样，没有工作怎么办？去餐厅里打工。他在餐厅打工，打什么工呢？那个叫英文叫 bus boy，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字哈，叫 bus boy， 他是 waiter， 就是服务生的助手，就他还不是服务生哦，他是帮助服务生的人，就是餐厅里面最低下打杂的那样的一个人物。他的那个服务生呢，是一个香港人。那个年代啊，香港人出来其实是蛮自豪，觉得哎呀，香港是亚洲很棒的一个地方哈，比较又经济比较富庶，所以看不起台湾来的人。所以后来一个小时时薪应该是2块钱，他只给他一个小时 50 cent 5毛钱啊，只给他1/4的薪水。每一天结束的时候要发就是第一天新结束了要发薪水，连小费本来 waiter 的小费有一部分也要给他的，他也不肯给他，就把钱丢在地上让他去捡，而让杨一哲去捡。当然我相信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有骨气的，你太瞧不起人了，他就不肯去捡，他就跑去找老板娘，因为毕竟餐厅不是这个广东人嘛，跑去找老板娘理论啊。后来当然老板娘还是给了他钱了，但是他就跟老板这样就辞职不干，又住在车子里面，不是长久之计。他就终于找到了有一个地方，一个月的租金只要20块美金，一个月哦，一天还不到1块钱哈，一个月20块美金，他就跑去找那个地方。当然这是在贫民窟里面。在贫民窟里面，一个黑人开了门就带他到出租的房子，反正有一排的房子。他说他的传记里面这样写，那一排房子里面呢，没有一个玻璃，要不就玻璃是破的，要不就用木板把那个窗子已经钉得死死的啊，没有一片完整的。后来他终于找到里面有一间屋子玻璃是完整的，他就说好，我就要这一间，他就住进去。然后那个房东跟他说，这个屋子没有水没有电，水在外面，好在公共的这个水龙头，你要水就拿个水龙头出来弄水。然后这一个电你要自己买一个什么什么煤油灯啊，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要买一个自己的电筒在里面，你就住在里面。他只好找到这样一个可以稍微让他栖身的地方。他就在外面找到了几张旧报纸，因为要睡觉嘛，就把它铺在地板上就睡觉。当他铺好在那边要睡觉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他在台湾的家庭虽然不一定怎么样，但至少父亲毕竟还是医生，他从小长大的环境也算是至少没有穷到这样一个程度。今天既然在这里面临这样的屈辱和面临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低境，他在那个地方跟上帝认罪悔改，在那个地方哭泣。他知道他离弃神，也许上帝就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好像碰到这种时候才知道去求神。祷告完之后，痛哭流涕完之后，就睡在报纸上。早上醒过来之后，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之下，他看到那个报纸上有一个真人启示啊，真人启示已经是旧报纸了，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反正就死马当活马医嘛，反正去试试看。 去了之后呢，果然他们给了他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在工厂的生产线里面做一个装配工啊，做一个装配工，他就开始那边有上班，算是有一点固定的收入了。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他的老板呢，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踱方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他心里面突然有个声音跟他说，去问老板，去问老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心想说，我是一个小职员，去跟老板讲这种话。可是当他不想去的时候，那个圣灵就继续催逼他去问去问去问，他忍不住就跑去问，打开门问老板说，老板，我有什么事情，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老板说，没事没事，走走走走。老板看到一个小职员装配工来，哪里会理他呢？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装配线上。可是隔一会那个声音又跟他说，再去再去再去。他就鼓起勇气又跑去问老板，老板，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做什么。老板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忙？他说，我看你在这里踱方步嘛，踱来踱去，你心情不好，你都写在脸上了。他想说好玩，他就问他说，那你学什么的？他说，我来学土木工程的。啊，老板说，土木工程没用没用没用，你还是回去吧。然后这个杨一哲就马上就说，其实我的应该是 electronic engineer， 应该是电子工程。他说，我的电子工程其实比我的这个土木工程还更好一些。啊，老板一听，你懂电子工程，因为那个是一个电子装配厂。就把当中另外一个技师，就是专门负责这些 electronic 方的，把他叫来说，哎，你跟这个人谈一谈。原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他们这家公司要了 GE General Motor 的一个很大的订单，要设计一样新产品要给他。当他们把产品样品设计好送去之后， GE 给他打回票，说你设计的不符合他们的要求，而这个时候离交货只剩下十天了。而问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哪里做错，你要整个重做来绝对来不及的。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技师就跟把这个事情就跟杨一哲讲了。杨哲回去就想啊想啊想啊，他在睡梦当中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其实设计当中是有一个地方的材料弄错了，不是设计弄错，是一个材料弄错。所以第二天一回来就到工厂里面就跟技师谈这个事情，就把那个小一个小小的东西重新材质给改过了，就送到 GE 去。 GE 说，对，这就是我要的产品，就发现对了。所以他们就赶快在十天之内把全部的这个产品就加工，二十四小时加工就出来就交货了。当然杨一哲一下子这个身份就不同了哈，三个月之内他就从一个装配工升成了技师啊，就是工程师之类。七年之后他成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啊，七年之后成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到了1983年的时候，他就离开这家公司，就自己出来创业。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啊，汽车修理厂。当然事业做得非常成功，他开始有两栋房子，他有车子有游艇，哇，这大概都是我们很羡慕，对不对？有游艇，在这里我们都还没有游艇，他有游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安逸的一个生活。可是在1988年左右，因为他当然他那个后来悔改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在教会里面，当时的教会有一个叫做拆船年会，在参传领会你们就一直听到说要去台北要去台北要去台北，就是心中有个感动，好像要到台北那里去。可是想一想，我现在生活这么优渥，我跑到台北那个偏远地方去干什么呢？想想啊，这个大概只是临时心理冲动，就没有管他，想说不用了，那就没有了，那就没有了。可是至终一直到1994年，他真的蒙召哦，他就卖掉了他全部的财产，因为圣经上说，扶着犁向后望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是马太福音里讲的。他就认为这句话是上帝给他的，扶着犁向后望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他就把他的财产全部卖掉，游艇全部卖掉，但可能有一个小小住的地方了哈，就把这些钱就带到了缅甸的佤邦那里去，在佤邦的侍奉，创立了基督教的学校，并且周旋在政府军、反叛军，还有缅共，那个时候还有缅甸，还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个之间，哇，那真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有一次他们的村庄遭受了这个战争，两边打仗嘛，结果战场在他们的村庄附近。他把山上的老师，因为老师就是可能台湾啊，可能中国去的这些老师，就把他们送下山，然后他自己又回到山上去。别人说，你好不容易下山，你干嘛回去啊？ 他说我跟这些村民说耶稣爱你们，我爱你们，结果今天战争一来我们就跑光了，你认为这些村民会真的信耶稣吗？会觉得我们是传的是真的福音吗？所以他就他的太太跟孩子还留在山上哦，是把别人送下来，他又回去山上陪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在2016年已经安息主怀，在2016年他在美国，因为他后来身体因为那种偏远地区他后来有中风，又不能有好好的医治，所以他的耳朵他的眼睛都受到影响，所以后来就在美国跟佤邦两地来来去去。在2016年的7月10号的主日崇拜早上就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走到停车场，走到他停车位置的时候，他就突然坐在地上就被主接去了，就被主接去，所以他离开得很快。他为什么会从一个赚到两栋房子赚到游艇的人，后来把这些卖掉去成为宣教士呢？这个就是在1989年到1993年的这个经历。我刚刚提到他在一个宣教大会当中，他觉得会不会只是我心里的冲动，哎呀这个去宣教这个离我太远了，我现在经济环境这么好，我干嘛去宣教呢？而且我太太一定不会同意的。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他太太，哎，我太太说去，哎，我们再去。没有想到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太太在那边整理早餐就说，哎，一哲，我们应该去缅甸宣教，把他吓一大跳。他才跟上帝这样祷告，太太第二天早上就这样跟他讲。所以后来他们在1993年的参加了第一次的到佤邦那里去，因为当你去一个地方宣教，你要先去看看当地的环境嘛，再回来做准备，再正式去嘛。所以他1993年，后来他参加了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海外基督使团，他们就到了佤邦那里去。他们到了佤邦的一个城市那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刚好台湾有一队医疗短宣队，他就陪伴他们要到山上去。当地有一位宣教士，因为刚好是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教会里面的我们的弟兄，叫王继雄夫妇啊，王继他们这对夫妇也是非常特别，他们从中国大陆逃难出来之后，就是49年那个年代逃难出来之后，没有在台湾过所谓的幸福的日子，他们反而成为宣教士，跑到台北，跑到佤邦去。王继雄夫妇就带着他们，带着杨一哲夫妇还有短宣队要到山上去，没有想到要去上山的那一天早上，杨师母突然生重病，起不了床，不能够走路，他就只好把师母留在山下的这个村庄里面，然后杨一哲牧师就跟着短宣队，跟着王继雄夫妇就上山去。到了半路上，到了一个村落里面，他看到两个景象，因为当地有很多的地雷，有一个人被地雷炸到了，送到医疗站里面，医生就把腿锯掉，扎一扎就走了，好像这个事情稀松平常，非常稀松平常。然后又碰到一个小孩子生重病，因为刚好有医生在那里，他们一诊断之后，这个孩子若不赶快送到山下去，这个孩子性命就不留了，就不留了。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呐喊，上帝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这样的人被炸弹炸了腿断掉？为什么有这样的孩子他的命都不保？主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个时候在他心里面突然出现，上帝又跟他讲一句话，上帝用以赛亚书第六章说，谁愿意为我去呢？我能够差遣谁呢？这个时候他就突然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被你差遣。本来觉得上帝的不公平，上帝问他说，好，你看到不公平，那现在怎么办？那谁愿意为我去解决这个不公平的事情呢？他就泪流满面。他其实上山之前，因为后来发现佤邦那里真是下常常下雨，热得不得了，疟疾啊，这些蚊虫啊，多得不得了。他在他的书上写，他的师母到那边第一天腿上被咬了100个包，蚊子咬了100个包，所以这是未来为什么生病吧，我想大概其中一个原因。后来他本来上山之前就已经说，我这一趟上山再下来我们就回美国去了，我们不要来宣教了，这里太痛苦了，这里不肯来这里。可是因为在半山腰碰到这样一个经历，上帝跟他说，谁愿意为我去，我可以差遣谁呢？所以他在上帝面前又认罪悔改，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他就回到第二天，因为带着生病的孩子就先下山来，他就跑去找师母，因为本来说我们要回家的，就跑去找师母说，我现在觉得还是要留下来。 所以一跑去找师母呢，跟师母说我觉得我们要留下来，师母说对我们要留下来。杨义哲牧师一听吓一大跳，因为本来师母也已经打算要回去的。原来到底山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那天早上短宣队到了山上去，师母躺在床上，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既然带领我们来这里，这是你的呼召，那为什么让我在这里生病呢？主啊，你让我的病好起来，我就知道是你要让我在这里服侍。祷告完病就好，站起来就开始服侍了。所以这对夫妇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呼召他们就是要在缅甸佤邦那里侍奉。所以这是93年的事情。所以回去之后，他们就卖掉了他们的财产，就带着这些金钱，就到了佤邦的山上，在那里一住就是21年的时间，一住就是21年的时间。他的故事其实在网上可以查得到，非常这个令人敬佩，令人，而且这些宣教师都是非常有影响力。我刚刚提到一对王继雄夫妇，大家如果知道过去那个地方叫金三角，对不对？金三角就是毒品非常严重的地方，可是因为福音进去的关系，王继雄夫妇、杨义哲夫妇在那地方传福音，很多人不去种鸦片，造成当地的经济条件的改变。你看，这是宣教师对当地的影响。我记得以前我曾经提过，我们家师母也去过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公路，当时上山呢就是骑马，骑到一个地方呢已经没有路了，连马都不能上去了，只好靠人爬上去。没有路，就是下雨的时候流下来的水涧，好那样的地方爬上去。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因为师母身材不高，所以爬到一些地方的上面的人要拉他的手，下面要推他的屁股，他才能上去，不然上不去的。所以宣教士是到这样的地方去侍奉的。所以我想，奇不奇特？其实很奇特，其实也不奇特。谢斌牧师上个礼拜他的分享，后来我跟他有一些的交通，他一直非常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国的拼图，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小小的一块的拼图，神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侍奉。这个拼图不论是什么颜色，在什么角落，是在中间还是边边上，在整个神国里面都是一样重要。保罗为什么执意要到罗马去？蒂木华为什么执意要回到中国来？杨一哲夫妇为什么执意要到缅甸的佤邦去？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19节，他特别讲这样一句话，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那个天上给我的意象，就是当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信主的那个经历，这个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从来没有违背过这个意象，他人生不论到哪里，这个意象永远牵引着他，永远带领他往这个方向走，就是他要去把福音遍传到世界各地的地方去，他从来没有违背过这个意象。其实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我们都有意象的。这个意象，世上的人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房子，一栋赚了一栋，100万再100万，永远不会满足的。可是这样的人，当有一天他的生命在这世界上结束的时候，他一无所有。可是有的人却是为了天上的意象而去那里忙碌，这样的人在地上可能一栋房子都没有。可是这样的人将来在天上，上帝为他预备的基业，为他预备的房子，是没有人可以想象的。因为圣经早就告诉过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只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去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所以人的使命会驱动我们人生的脚步。到底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们的意象是地上物质的世界，还是天上永恒的呼召？这一点会形成我们极大的差别。再来，路加的伏笔。路加为什么写使徒行传好像没有结束呢？因为使徒行传本来就在讲说传福音的故事，因为传福音的故事其实并没有停止在保罗在罗马那个地方。在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办过一个，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应该有一些人有去，在神学院，我们跟台湾的宇宙光杂志社，办了一个马里逊入华200年的图片展， 所以那一年有100多幅的图片，在摆在神学院那个地方，我们就摆在那个大堂里面。在最后面，因为那个地方是我设计的，在最后面呢，我故意把我们家一个落地的长长的镜子，把它搬到图片展的最后面，结束的时候摆了一个镜子在那里。大概没有人注意到摆那个镜子做什么，可能很多人也是以为整理整理衣服哈。因为那个图片展是介绍着西方来华的宣教士，100多位宣教士，可能一个一个的照片在那里介绍他们的生平。当我摆那个镜子在那里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看完了，你现在看到的下一个宣教是谁呢？在镜子里面看到是我自己，我愿意成为下一个宣教士吗？因为宣教的故事从来没有停止过，2000年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写宣教的故事。在这里我要先提一个事情哈，6月份我们又有图片展，好，这次也是我跟神学院合办的 ，CMI 跟神学院合办。我们这因为今年是和合本圣经，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读的圣经，中文圣经翻译100年的纪念，今年刚好是100年，所以我们就跟神学院合办的，也是一个图片展，也是台湾的宇宙光会过来这里，他也会带来一些的图画，圣经翻译100年的纪念，6月20号到24号，好，大家可以摆在你的 calendar 里面，白天或者礼拜六或者礼拜天的下午，欢迎各位到那里去看这个图片展，你会对圣经翻译的历史有更新的一些理解。我想从戴德生、蒂木华、杨一哲这些宣教的故事从来没有停过，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所以谁会写下这个未完的篇章？谁会写下新的宣教的业章呢？会不会是在座的你或者是我呢？使徒行传没有结束，但是圣经的启示录可是有结束的。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人类世界或者整个神国的世界将来终极的结尾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在使徒行传到启示录的中间，到底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昨天我在一个教会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常常犯一个毛病，我们把上帝当成了来满足我个人需要的一个对象。我跟上帝祷告，主啊，赐给我一个房子，赐给我一个什么，赐给我一个什么。我们常常把神当作了一个好像一个来完成我想要的，我说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不是说上帝不祝福我们，当然我们要求上帝来祝福我们，但是上帝同样的呼召一些人出来，这些人不是要让上帝来完成我想要什么，而是愿意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上帝从耶稣来一直到现在，不论是耶稣还是圣灵，从来没有停止呼召过我们。有谁愿意为我去呢？我可以呼召谁呢？愿意为我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呢？这样的一个呼召从来没有停过，只是我们愿不愿意举起我们的手，踏出我们的脚，来迈向这一步，来完成写下新的宣教的篇章。所以最后鼓励弟兄姐妹，使徒行传没有结束，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启示录的终结。如果我知道终结的故事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也知道这些献上自己将来在神国里面的人，他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们在等什么呢？我们的信心够不够来踏上这样一条脚步呢？愿今天我们的正道来鼓励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请诗情，我们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当然我知道从使徒行传到宣教到启示录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从来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永远都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最后面我们想唱一首诗歌，依靠永远的圣手，我们来回应。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一共3节。我们稍微快一点点哈。
何等大快乐，何等深交易，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 何等真平安，何等大福气，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依靠耶稣的圣所，全无挂虑，惊慌忧愁，靠耶稣的圣所，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星星月长成，奔走天路程，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前面月光明，日日向前行，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靠耶稣的圣所，全无挂虑，惊慌忧愁，靠耶稣的圣所，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我今无所惧，与我主亲近，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满心又快乐，感谢主大恩，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靠耶稣的圣所，全无挂虑，惊慌忧愁，靠耶稣的圣所，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
请诗情继续。靠耶稣的圣手，全无挂虑，惊慌忧愁，靠耶稣的圣手，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与宣教的人同在，其实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但是你更激励我们，愿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来踏上这样一条宣教的脚步。主，我们真的求主，你宣教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你激励我们像拼图一样，不论我们是在前方在后方，主，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完成主你自己最重要最后的托付，就是要将福音能够遍传世上，做主你自己的见证。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软弱，我们有自己的难处，但是我们真的说，当我把自己全然交托在主你手中的时候，主，你比我们一切的困难更大，主，你比一切我们的挑战更大，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你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因为这是本是你自己设立教会的心意。主，我们真的求主你的圣灵丰丰富的托住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召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伟大。主，愿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愿意踏出我们自己软弱的脚步，主来跟随你。主，我们虽然软弱，但主你从来不软弱，我们就在你的里面来支取这样一个属天的力量。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副歌唱最后一遍，靠耶稣的圣所，
靠耶稣的圣所，全无挂虑，惊慌忧愁，靠耶稣的圣所，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所。
请坐。